2016年核安全峰会呢，3月31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了帷幕。来自50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确保核材料的安全。出席峰会的领导人还在会议的间隙要举行双边与多边会谈。好，我们现在呢就与在峰会召开的地方华盛顿会展中心采访这次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丽雅连线。丽雅你好。
你好许波。
丽雅，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峰会的日程安排。
好的，许波，我们知道就是从昨天开始了，来参加这次峰会的各国的这个代表团呢都陆续的抵达。那么按照这个白宫公布的这个峰会的会程安排呢，那么在今天10点半奥巴马总统会在这个会展中心，就是华盛顿会展中心，也就是峰会举行的地点呢，与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一个闭门的三边会谈。那么在下午2点10分呢，奥巴马总统还会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个闭门的双边会谈。那么在这个下午4点45分的时候呢，那么所有这些代表团的这个负责人呢会去前往白宫参加这个奥巴马总统主持这个白宫的工作午宴。那么这个过程会持续到6点半，那么就6点半的这个工作晚宴会正式的开始。那么同时呢，美国这个国务卿克里和这个能源部长莫尼兹也在这个国务院招待那个就是代表团的其他的成员，那么进行也是一个工作的晚餐，讨论相关于核安全有关的问题。那么在明天我们知道就是11点的时候呢，就会举行一个峰会的一个全体的会议，讨论像刚才提到的就是不断演进的这个核威胁，这个就是各国对这个核恐怖主义威胁的这样一个关注。那么在这个讨论持续到1点钟的时候呢，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会照一个全家福。那么到下午2点半的时候呢，1点半是进行工作的午餐，那么重点就会讨论，在这个午餐上会重点讨论国际组织和机构他们在这个加强核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那么到3点45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讨论，就是他们会基于这种不同的一个场景，比如核威胁的这种场景来进行一个政策的辩论。那么之后呢，会各国代表团呢会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同时，那么在5点50分的时候，预期就是奥巴马总统会举行一个这个记者会。那么这是这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正式的日程安排。
好的，那么看起
来，那我们这
对，请讲。
就是我们你刚才提到，就是总共参加这个峰会的有52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包括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和欧盟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峰会不光是一个为各国这个领导人还有这个有关的部长讨论这个关于核安全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议题的一个论坛，同时也为就是有关国家进行双边和多边的会谈提供了一个场合。那我们知道克里国务卿3月30号就有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工作日程安排，那么他与参加峰会的多国的外长还有一些总统，比如阿塞拜疆的总统和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都举行了一个双边的会谈。许波，
好的，那看起来呢你刚才提到呢这个日程蛮紧凑的，那么你也提到奥巴马总统呢星期4上午，也就是今天上午，要和日本与韩国领导人举行三边会晤，下午呢还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那么丽雅，预计这些会谈尤其是奥习会谈都会谈哪些内容呢？
对，我先简要的谈一下这个三边会谈的这个内容。当然，他们重点就是讨论这个朝鲜的威胁哈，讨论这个美日韩三国呢如何共同的应对朝鲜的造成的一个威胁，同时就是讨论，美日韩三国在亚太以及国际地区如何推进他们之间的安全的合作。好，重点奥习会当然是中国的观众非常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奥习会的这个双边会谈的重点议题之一，当然也是朝鲜问题。我们知道，就是朝鲜是中国是朝鲜的一个最重要的盟友。那么对于这个发挥，就对于在实施联合国安理会最近对朝鲜通过的这个制裁的决议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问题，同时当然那个奥巴马会和习近平讨论到中国美中两国在很多方面的一些合作的领域，比如说包括气候峰会啊，气候变化问题以及这个核安全这些方面的问题的合作。 当然我们之前也看到，就是国际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在这个峰会之前对媒体举行的记者追风会上也特别提到，就是说美国不会因为跟中国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有合作而会掩饰，就是双方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的这种分歧。所以就是说奥习会在会谈中也会谈到美中两国在存在严重分歧的领域，这当然就包括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有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徐波，
好的，那么外界如何看待这次核安全峰会？预计这次会议呢，会有什么具体的成果吗？丽亚。
对，这次会议我们看的就是具体的成果，之前这个白宫的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的特别助理，以及就是负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这个高级主任叫劳拉·霍尔盖特，他之前就表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也是可以预计的一个成果，就是会发表一个联合公报。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举行了三次的这个核安全峰会，那么这次也会照例会发布一个联合公报。不过他说，就是说这个联合公报会有与以往前两次的不一样，会跟第一次的这个公报会有相同，就是比较具有政治性，而且就是比较高层次的，具体就是要凸显这个过去三次的核安全峰会所取得的成果，同时就是展望未来，就是说在今后，各国呢，如何进一步的在这个确保核材料的安全方面，是会继续采取哪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和行动？那么这是一个具体的成果。对，第二个呢，就是会通过公布一些行动的计划。那么这个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机构。他们就尤其是像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有一些就是他们之前设计的打击核恐怖主义的全球性倡议，一些全球性的伙伴关系，这样就是之前的一些组织和一些倡议，那么他们就会公布他们今后要采取的一些行动的计划。同时呢，这个峰会的各国参与者呢，也会发表这个多项的联合声明。就是美国方面把它称之为所谓的一个礼物的篮子，就是他们在这之中有一篮子的一些计划，他们会如何进一步去实施，确保核安全，而要采取的一些措施。对，当然还会有一些双边的和多边的一些这个他们要就是一些全各国，就是每个参加了这个以往各次峰会的国家，他们在就是所谓的一个国家进展的一个报告，比如说他们以前做出的承诺，那么在今后呢，就是以前到目前为止，他们在这个确保核安全问题上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和获得哪些具体成果，那么今后还会继续采取哪些行动？那基本上这是一些我们可以预期的一些具体的成果。
好的，我们感谢。
但是我想再提。对，想再提一句话，就是说在这次会议上，他们会鉴于就是最近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兴起以及他们所造成的这种威胁，那么这次峰会会举行一个特别的一个讨论会，就是讨论伊斯兰国对这个所构成的这种威胁，尤其是他们也试图获得这个核武器或者所谓的这种肮脏的武器哈，这是一个重点讨论问题。同时他们也会讨论到。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核峰会现场的连线报道。2016年核安全峰会呢，3月31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了帷幕。来自50多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确保核材料的安全。出席峰会的领导人还在会议的间隙要举行双边与多边会谈。好，我们现在呢就与在峰会召开的地方华盛顿会展中心采访这次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丽亚连线。丽亚你好。
你好许波。
丽亚，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峰会的日程安排。
好的，许波，我们知道就是从昨天开始了，来参加这次峰会的各国的这个代表团呢都陆续的抵达。那么按照这个白宫公布的这个峰会的会程安排呢，那么在今天10点半奥巴马总统会在这个会展中心，就是华盛顿会展中心，也就是峰会举行的地点呢，与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一个闭门的三边会谈。那么在下午2点10分呢，奥巴马总统还会与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个闭门的双边会谈。那么在这个下午，对， 4:45的时候呢，那么所以这些代表团的这个负责人呢会去前往白宫参加这个奥巴马总统主持这个白宫的工作午宴。那么这个过程会持续到6:30，那么就6:30的这个工作晚宴会正式的开始。那么同时呢，美国这个国务卿克里和这个能源部长穆尼兹也在这个国务院招待那个就是代表团的其他的成员，那么进行也是一个工作的晚餐，讨论相关于核安全有关的问题。那么在明天我们知道就是11:00的时候呢，就会举行一个峰会的一个全体的会议，讨论像刚才提到的就是不断演进的这个核威胁，这个就是各国对这个核恐怖主义威胁的这样一个关注。那么在这个讨论持续到1:00的时候呢，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会照一个全家福。那么到下午2:30的时候呢，1:30是进行工作的午餐，那么重点就会讨论，在这个午餐上会重点讨论国际组织和机构他们在这个加强核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那么到3:45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讨论，就是他们会基于这种不同的一个场景，比如核威胁的这种场景来进行一个政策的辩论。那么之后呢，会各国代表团呢会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同时，那么在5:50的时候，预期就是奥巴马总统会举行一个这个记者会。那么这是这个官方的这样的一个正式的日程安排。
好的，那么看起来
那我们这。
对，请讲。
就是我们你刚才提到，就是总共参加这个峰会的有52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包括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和欧盟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峰会不光是一个为各国这个领导人还有这个有关的部长讨论这个关于核安全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议题的一个论坛，同时也为就是有关国家进行双边和多边的会谈提供了一个场合。那我们知道克里国务卿3月30号就有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工作日程安排，那么他与参加峰会的多国的外长还有一些总统，比如阿塞拜疆的总统和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都举行了一个双边的会谈。徐博，
好的，那看起来呢你刚才提到呢这个日程蛮紧凑的，那么你也提到奥巴马总统呢星期4上午，也就是今天上午，要和日本与韩国领导人举行三边会晤，下午呢还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那么丽亚，
对，
预计这些会谈尤其是奥习会谈都会谈哪些内容呢？
对，我先简要的谈一下这个三边会谈的这个内容。当然，他们重点就是讨论这个朝鲜的威胁哈，讨论这个美日韩三国呢如何共同的应对朝鲜的造成的一个威胁，同时就是讨论，美日韩三国在亚太以及国际地区如何推进他们之间的安全的合作。好，重点奥习会当然是中国的观众非常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奥习会的那个双边会谈的重点议题之一，当然也是朝鲜问题。我们知道，就是朝鲜是中国是朝鲜的一个最重要的盟友。那么对于这个发挥，对于在实施联合国安理会最近对朝鲜通过的这个制裁的决议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问题，同时当然那个奥巴马会和习近平讨论到中国美中两国在很多方面的一些合作的领域，比如说包括气候峰会啊，气候变化问题以及这个核安全这些方面的问题的合作。当然我们之前也看到，就是国际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在这个峰会之前对媒体举行的记者追风会上也特别提到，就是说美国不会因为跟中国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有合作而会掩饰就是双方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的这种分歧。所以就是说奥习会在会谈中也会谈到美中两国在存在严重分歧的领域，这当然就包括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有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徐波，
好的，那么外界如何看待这次核安全峰会？预计这次会议呢，会有什么具体的成果吗？丽亚。
对，这次会议我们看的就是具体的成果。之前这个白宫的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的特别助理，以及就是负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主义这个高级主任，叫劳拉·霍尔盖特，他之前就表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也是可以预计的一个成果，就是会发表一个联合公报。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举行了3次的这个核安全峰会，那么这次也会照例会发布一个联合公报。不过他说，就是说这个联合公报会有与以往前2次的不一样，会跟第一次的这个公报会有相同，就是比较具有政治性，而且就是比较高层次的，具体就是要凸显这个过去3次的核安全峰会所取得的成果，同时就是展望未来，就是说在今后，各国呢， 如何进一步的在这个确保核材料的安全方面，就是会继续采取哪些具体的一些措施和行动。嗯，那么这是一个具体的成果。对，第二个呢，就是会通过公布一些行动的计划。那么这个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机构。他们就尤其是像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有一些就是他们之前设计的打击核恐怖主义的全球性倡议，一些全球性的伙伴关系，这样就是之前的一些组织和一些倡议，那么他们就会公布他们今后要采取的一些行动的计划。同时呢，这个峰会的各国参与者呢也会发表这个多项的联合声明。嗯，就是美国方面把它称之为所谓的一个礼物的篮子，就是他们在这之中有一篮子的一些计划，他们会如何进一步去实施，确保核安全，而要采取的一些措施。对，当然还会有一些双边的和多边的一些这个他们要就是一些全各国，就是每个参加了这个以往各次峰会的国家，嗯，他们在就是所谓的一个国家进展的一个报告，比如说他们以前做出的承诺，那么在今后呢，就是以前到目前为止，他们在这个确保核安全问题上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和获得哪些具体成果，那么今后还会继续采取哪些行动？那基本上这是一些我们可以预期的一些具体的成果。
好的，我们感谢。
当然，我想再提。对，想再提一句话，就是说在这次会上他们会鉴于就是最近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兴起以及他们所造成的这种威胁，那么这次峰会会举行一个特别的一个讨论会，就是讨论伊斯兰国对这个所构成的这种威胁，尤其是他们也试图获得这个核武器或者所谓的这种肮脏的武器哈，这是一个重点讨论问题。同时他们也会讨论到。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核峰会现场的连线报道。